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24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志下22至23章，约翰福音18章15至40节。导读：犹大国第五位王是约兰，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塔利亚为妻，导致耶和华激动腓力士和阿拉伯的军事联盟，攻下了耶路撒冷，掳去王宫的一切，只剩下他的小儿子亚哈谢。22章1节，京城的居民就立亚哈谢做王，实际上是继承了犹大国的一个烂摊子。2至9节，亚哈谢登基做王的时候年纪42岁，这里可能是抄写上的误差，而列王记下8章26节记载的是22岁是合理的。他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他的母亲亚塔利亚，他母亲和外婆耶洗别都是极其邪恶的巴利和亚瑟拉的忠实信徒，有异教徒的母亲出谋划策，那背叛耶和华就顺理成章了。亚哈谢不但听从邪恶母亲的话，还听从北国亚哈家的计谋，他和亚哈的儿子约兰结盟，共同对战亚兰王哈谢，结果失败。北国约兰王受伤的时候，正是神所高抹的耶户起来击杀亚哈家的内战之时。亚哈谢呢，恰好去北国看望约兰，结果呢，被耶户杀死。不但如此，所有一切前往犹大的王室的出使团也全部被杀。这是出于神的计划。神叫以利沙高抹耶户起来叛乱，就是为了除灭亚哈家所有的人。但是看到亚哈谢的祖父约沙法敬畏神的份上，才留了亚哈谢一个全尸。10至12节，亚哈谢的死导致亚塔利亚就起来夺取王位，并且杀光了剩余的王室成员。但是神使王的女儿约示巴，就耶和耶大的妻子，起来保护王子约阿施，他把王子藏在圣殿里7年之久。太后亚塔利亚篡夺国位并邪恶专制，使犹大国陷入了黑暗。23章1至7节，叛乱事件7年之后，祭司耶和耶大起来为犹大国立王，大发热心。当时的祭司和圣殿成了小王子的救赎和避难所，而殿外呢是邪恶女王的统治，殿内则是神借祭司施行的治理。耶和耶大在主前835年发起让大卫后裔重新恢复王位的行动，他召集了5位百夫长和全以色列的族长，并与他们举行立约仪式，一同拥护年纪幼小而唯一的大卫血脉约阿施登基作王。这里特别描述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分班把守圣殿，殿内是祭司和利未人，而殿外是军队保护。8至15节记载全副武装的军队护卫约阿施。当祭司为约阿施高抹并戴上冠冕，又将律法书交给他的时候，众人都欢呼万岁。在圣殿旁边王宫里自称为王的亚塔利亚听见了震耳欲聋的呼喊，就从王宫里跑进圣殿的外院，看见新王登基 就觉得自己委屈而撕裂衣服。他不但不认罪，反而指责别人，烦了烦了。大祭司毫不留情地命令士兵在殿外处死了这个邪恶的女人，免得污秽圣殿。16-21节，祭司领导全民立约仪式开始，以此表明对神的忠诚，而王对神忠心，全民才能对王忠心。大祭司领导宗教改革比君王领导的更加彻底，他毁掉了巴利庙的坛和像，把巴利的祭司马坦也杀死了。耶和耶大恢复了祭司利未人服事的班次，正如过去大卫所排班的一样，他亲自带领新王和百姓进入王宫，使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再次使犹大国得享太平，更使耶和华的名被高举。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否有耶洗别和邪恶之人来篡位呢？面对这些拜世俗又用世上诡计掌控教会的恶人，求神兴起忠于圣经的牧者领袖起来，重新把教会带回基督耶稣的权柄下面，并且设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团队。新约约翰福音18-15-40节，当耶稣被逮捕和非法审讯的时候，彼得没有听从主的话，而与其余的门徒逃走，反而偷偷地跟随主。其实他靠自己并不能真正地跟随耶稣。而另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常说的主所爱的门徒，即西皮泰的儿子约翰，他不是凭自己跟着的，而是为了见证主的受难，是他帮助彼得进入了大祭司的院子。此时彼得把自己放入试探的危险之中，又因他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，一进院门就被看门的使女给认了出来。彼得为了保护自己，就第一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。18节说天冷，但那个季节的夜晚很少天气寒冷的，为什么天气冷呢？难道是天大的冤案吗？还是彼得心里很冷呢？他竟然去敌人那里的火里面取暖，结果试探又来了。19-24节是插叙的段落，描述耶稣受审之坚定与前后彼得的否认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而这个审讯是不合犹太人审讯程序的，法官不应该直接向被告发问，而应该传唤两个以上的证人来指控，如果成立的话则可以裁定。亚拿就越过现在大祭司该亚法的职权审讯耶稣，他调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，只是想从非法聚会和神学上来找到错误。耶稣说他的教训教导都是公开合法的，而他和门徒没有任何的阴谋，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。耶稣提醒亚拿要用合法的程序，而那些差役却以为他无理，就非法的动手打他。耶稣直接告诉那打他的人，说他讲的是真理，而随便骂人打人是不合法的。亚拿哑口无言，只好把耶稣捆绑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。耶稣为信仰站稳了，而彼得却两次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还自以为站立得稳，所以必定应验鸡叫之前三次否认主的预言。缺乏真理和圣灵的信徒只是一时火热，过一会儿就会回到他原来的老毛病或老地方。 虽然参加一些聚会，祷告一下，读一下经，做一点事而火热一阵子，但是明天就烤世上的火去了，到头来还是世上的火能叫他们舒服啊。彼得彻底失败了，几乎被撒旦筛麦子一样的筛掉，而耶稣要面临更大的艰难的审讯。28-40节，耶稣被带到该亚法那里进行公会审讯，此审讯一笔带过，直接被定罪后就押到了罗马总督比拉多那里接受审讯，因为犹太人只有通过呢比拉多才能定耶稣的死刑。比拉多呢是第五任的犹太省的罗马总督，生性残忍，是从一个被解放的奴隶升到了最高位。他呢轻视犹太人，只想讨好罗马统治者。他的哲学是什么呢？有钱有权就是真理，宗教有什么用呢？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想杀害耶稣的，但是为了地方的治安而不得不受理这个案子。比拉多与耶稣有一段对话，首先他问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不回答，反而问他是不是自己认为，还是听人说呢？比拉多受不了耶稣的冷静与质问，他觉得自己才是审判官，就强势地问耶稣说，你做了什么事？耶稣的回答又叫比拉多不明白，因为耶稣说自己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这个国比比拉多效忠的帝国的权力更高。比拉多的权柄从哪里来呢？从罗马皇帝来。而罗马皇帝的权力从哪里来呢？当然是从神的国度来的，而且耶稣正是神国度的君王，只是现在不是管辖他们的时候。耶稣的国是在人心里作王，凡属于真理并信靠他的子民都听他的话。但是比拉多不会听，于是呢又明知故问的说，真理是什么？他不接受神国之王耶稣的邀请，也不愿意选择向真理之源耶稣低头称臣。他的真理就是世上的权位和金钱，没吃没喝没享受怎么会是真理呢？所有崇拜权势的人不正是这样的信仰吗？应用，比拉多为了讨好民众的利益，就把耶稣定了死刑，却释放了真正的政治犯巴拉巴。这就是世人拒绝真理的悲哀。犹大国的亚哈谢因不依靠耶和华，选择有权势的跟北国强强联盟，而命丧他国，更导致了太后亚他利亚的篡位。如果没有祭司耶和耶大的维护真理，并选择扶助大卫的后裔继位，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这些历史上的血淋淋的教训还少吗？彼得为何不听从耶稣的话呢？比拉多为何不选择真理的基督呢？犹太人又为何拒绝自己真正的王呢？我们要谨慎啊！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问一问自己，真理是什么？为何这个世界拒绝让圣经成为绝对的真理呢？为何这个世界死也不会拥戴耶稣基督成为唯一的救主呢？每个教会、每个宗派、每个基督徒都说自己信的、坚持的都是真理，所以我们应该向耶稣基督来悔改认罪，并且拥戴基督来做我们心里的王，千万不要自己称王称霸。以上这些历史人物所遭遇的一切 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被写在了圣经上。这也是对我们这末世之人极大的警戒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谨慎而谦卑地效法基督，持守真理，并愿意为之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甘为真理赴死。